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黄子荣念转运就转，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关于前世今生的课题，就是由前世来看一下今生所对照的课题。上次呢，我们聊了一些，那边有很多朋友们呢就会留言给我关于前世的问题，我也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的下方留言，或者是到我的粉丝团去留言私密讯息，或者是各篇文章的留言都非常的欢迎。那也欢迎大家帮我订阅跟分享。上次呢，我们谈到这个有关于多情的问题，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到关于感情的部分。有多情就会有专情的人嘛。那么前世呢，如果你是一个专情的人，到这一世你还是会是专情的人，而且会专情于某一个人哦。那么在观前世今生的时候，会发现有些人在前世他非常专情的对待某一个人，到了下一世之后呢，他会努力的寻找他，前世的他就很希望在这一世可以再遇见这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哦，前世有的是夫妻，有的是父母，那么他们就很希望可以在这一世再遇到前世的那个人，那个感情非常的专一，执着到他们希望在今生还遇见他哦。那么到了下一世还愿意跟对方结为夫妻，甚至于是兄弟姐妹，宁愿在这一世成为夫妻或者是父母亲，大部分都是因为专情，而且他们觉得说，过去是我很照顾你啊，到了下一世我很怕你投胎了，然后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对你好，那我没有办法确定别人对你好不好，那么好，没关系，我来照顾你。所以那个照顾的责任会从上一世一直不断的延续到这一世。上一世对你很照顾的人，对你很专情的人，他其实到了这一世会拼命的想要找到你，然后给予你一切的关爱。当然也有可能上一世对你很专情的人，到了这一世他找到你的时候，发现你身边有其他人也非常专情，也非常珍惜你，他们就会在旁边默默的守护着你。好，那么专情对待这种感情，面对对的人，他们就会在感情当中有一种放不下的心理，到了这一世呢，就是觉得说我还是要照顾你，于是呢，到了这一世他就会投胎成为你身边最亲密的人，然后来继续行使这个照顾的责任跟感情的延续，因为他很希望可以再遇到你，然后跟你再结前世缘分。所以到了这一世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看到了某一个朋友，诶，奇怪，我跟他认识没有很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有话聊，然后呢感觉好像似曾相识，然后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什么原因，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前世你们可能有比较紧密的关系，或者是有比较密切的接触，所以会在这一世遇到的时候仍然有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好，那么专情的朋友跟另外一半，也许是三世夫妻，也许是七世夫妻，不管你是几世夫妻，或者是说你可能从兄弟姐妹进阶到了夫妻，都是因为那份感情很难割舍，很想要照顾对方的亲情一直存在在你自己的灵魂记忆当中，所以呢这段感情就一直 不会散去，希望到了这一世还能够跟对方继续在一起。那么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前世夫妻来的，到了这一世呢，他们更能够掌握到彼此相处的方式，很奇怪，什么事情都不用说，就忽然间非常的契合，而且呢那个习惯啊相处的方式就跟前世是一样的，大家都彼此非常珍惜这一世可以再遇见。那么在感情的前世今生当中呢，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不管呢那个人是来讨债的啊，还是要还债的啊，或者是来报恩的，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相遇，真的都是非常 美好的姻缘啊。如果每一个人可以用同理心或者是珍惜的心去对待彼此，那么感情在这一世都会更加精进，而且彼此都会收获非常多的。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论所谓的病痛缠身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说，哎，老师，我很想知道我这个疾病哦，去看医生也找不出原因来，有没有可能是因果病呢？哦，好，那么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病痛缠身啊，我还是在讲前世今生关于病痛这件事情之前呢，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要是把我们的身体交给医生，就万一生病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疾病交给医生，把生命交给菩萨。所以你有任何生病的病痛或者是身体的不舒服，不是去找神佛拿什么香灰啦，吃什么解药啊，其实都是要去找医生看诊，用专业的医术医学常识，然后医药的这个治疗方式来帮助你，不应该听信偏方哈。也没有哪一尊神明可以下降到凡间来帮人民治病的，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身体交给医生，然后呢，你可以祈求菩萨们可以保佑我身体健康，但是菩萨不会忽然间跑下来或是降入凡间就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除非你跟菩萨有好几世的因缘，然后呢，你这一世也很坚定你的信仰做祈求，那你可以祈福，你可以祈求，但是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你的医生不是菩萨，你的医生在医院里，必须给大家这样正确观念。好，在病痛缠身这个部分呢，前世如果你是病痛缠身的人，这一世就应该要学习如何让自己的灵魂忘掉前世病痛的记忆。因为有很多人在谈因果病的时候啊，会发现这一世一直找不到病因的原因，可能都是透由前世发生的，前世带来的。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状况，你要告诉自己的灵魂说，啊，我活在当下，其实我已经在这一世新的开始，我的灵魂没有把过去的那个病痛带来。你必须告诉你自己的灵魂说，我的灵魂啊，已经不再生病了，肉体其实也不会有这样的疼痛了，慢慢的说，常常说。那么如果真的有因果病，你的灵魂接受了你给予他的暗示，你给予他的说法，慢慢的你的灵魂就会相信你自己，哦，原来我的灵魂不再生病了，肉体是新的，灵魂当然也就痊愈了，所以我投胎到了这一世，我的身体应该是健康的啊，不应该把灵魂的病痛带来到这一世来。所以呢，灵的记忆会慢慢在你每次述说的状况下，它会越来越好，因为灵魂的记忆就会生病的记忆就会慢慢的消失了，会把这个病痛的因子除掉。这个时候呢，你的灵就恢复了自由健康的身体，会让你的肉体痊愈跟康复。有时呢，灵魂的执着会影响到肉体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如果真的说有因果病的朋友，请你告诉你的灵魂，这一世不再有这方面的疼痛了。疼痛是以前前世发生的事情，我的疼痛都是以前的，现在真的都没有了。好，那么你就可以这样跟自己讲。好，那建议呢，不管你是前世病痛缠身的人，或者身体有比较奇怪的病症，找不出原因来，如果说看医生真的找不出病因的话，你可以跟你的灵魂做沟通，告诉你的灵魂说，你现在的肉体啊是健康的，那么请你的灵魂放心，你现在拥有非常健康的身体，拥有健康的灵魂，可以一起共同生存在这个当下，就是在这一世，你是非常健康的身体，非常健康的灵魂，那你们可以共同生活在这一世，那么请灵魂放下过去世的病痛了。好，我记得在座谈会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长期要服用这个止痛药，那么医生已经开药开到她一天可能必须要吃好几颗的止痛药才能够稍微止痛一下她头部的问题。后来有一次她来看前世今生之后呢，发现前世的时候因为头部受到撞击 而死亡，那他的灵魂就一直记得他是因为头部受伤而死，然后觉得头很痛。那么到了这一世他投胎的时候，那个灵魂啊，还把头痛的这个问题带到这一世来，所以这个小女孩就会一直觉得无时无刻，明明没有生病也没有小感冒，可是无时无刻她的头就非常的剧痛，吃止痛药也只能减缓一点点。后来呢，他来看前世今生的座谈会之后呢，就请他回去跟他的灵沟通说，这一世我也没有头部外伤啊，我也没有感觉到头部有不舒服的状况，那么请我的灵放下，我现在这一世的身体非常的健康，灵魂也应该是非常健康的，请他回去直接跟自己的灵魂沟通，告诉自己的肉体说现在真的没有病痛了，并且让灵魂了解到前世今生的关联，你要告诉他说那个前世啊，因为头部受伤受挫然后往生了啊，我知道那一世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这一世我都没有头部的外伤，所以我是健康的，前世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都很好。然后他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久了之后，过了没多久，他忽然间发现自己不再疼痛了，然后呢，也不需要再吃任何的止痛药了，因果病就不药而愈了。这个状况呢，是因为他了解了前世今生对于这个疾病对照的状况，所以他去跟他的灵魂做沟通，可以有这样的收获。那当然，我也是希望说，大家如果身体有疾病，一定要去找医生，听从医生给的专业建议，这样才不会因为太过迷信而误解了，就是导致断送了这个治疗的可能性哦，最好就医的时刻。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真的是看了医生，真的也找不到病因的，不妨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的灵魂，我这一世很健康，用这样的方式跟你的灵魂做沟通，也许你会发现因果病慢慢的减缓了。那么自己当然也要自己注意自己的饮食啦，或是日常生活的作息啊，多运动，我觉得都是这一世我们可以努力的。嗯，好，接下来呢，在下一个课题就是讲到所谓的大方哦。那么前世如果你是一个对周遭朋友都非常大方的人呢，这一世做任何事情都会有贵人相助，因为前世就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哦。好，如果前世做生意呢，如果你是一个童叟无欺的老板，前世呢非常肯付出而且很大方的人哦，到了这一世你做任何事业啊，交的朋友啊，真心对待的人，他们也都能够将心比心，用同理心来对待你，那么你会发现做任何事情都非常顺利耶，就算我有遇到困难，奇怪，就忽然间出现了一个贵人来帮助我。特别哦，你如果前世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哦，到了这一世你缺钱的时候，特别哦，就是会忽然间冒出一笔钱来帮你解决当下的困难哈。好，这样的福报哦，大部分都是你前世累积的福报，到了这一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这个福报就像是去银行自动提款机提款一样，福报呢就会自动提领出来，让你解决眼前难关啊。所以呢，我就常常告诉大家啦，要多做善事，也许不是用钱去做的付出的善事，也许是给予别人一些善的布施，爱的布施，或是给予别人一句话的提醒鼓励等等，都是很有福气，而且就是做善事哈。好，现在的付出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好，不是为了未来，也不是为了想得到什么，你是真的有心想要去帮助他人的，都可以努力的做善事。好，前世非常大方的人在这一世是相当有福报的，他做任何事情呢很容易就会有贵人相助，而且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来得更顺利一些，甚至于遇到困难的时候跟上天祈求一下，发现很多事情就变成很顺利了。我曾经看过一个老太太哦，她在这一世非常有福报，那么家庭也都非常的圆满，老太太年纪虽然大了，可是身体非常的健康，她呢想要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后来一看呢，哇，发现她是这个地方上的大善人，不是很有钱的那种人家，但是却是一直 固定捐米啊给需要的朋友啊，看见有人没饭吃，他就邀请这些人来家里吃饭，那或者是常常买米放在家门口让大家自行带回去。虽然他自己没有什么钱，不过他懂得知足，觉得钱够用就好，因此他没有很在意钱的事情。那只要他自己有多余的钱，他就会把这些钱拿出来买米分送给大家。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地方上的大善人，所以不一定是说有钱人才能做善事，其实就是尽自己能及的范围跟能够付出的范围，不要说超出自己能够能力所及的部分哈。啊，因为他的善心呢起了带头的作用，而让那些地方的人都愿意付出，大家就互相给予，大家互相帮忙哈。那么自己的付出也是非常开心的。那个这个太太呢，虽然起了带头的作用，自己行善，但是因为她的善心善举，间接的影响其他人，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做善事，所以这个福报是非常大的。所以有时候你做一件事情，虽然只是你自己想做，可是这是一个好的影响，善的影响，它对于其他人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善的福报。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说有人心情不好，觉得沮丧，或者是在感情上面遇到了情伤的问题，你如果可以给予他一个拥抱，给予他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其实这些都有助于他重新振作，或者是让自己重生，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不要怕麻烦，也许你的一句话就可以帮助到一个人。好，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任劳任怨的这件事情哦。好，常常抱怨的人呢，在这一世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你跟你相处过的人，他们也会常常抱怨你，看你不顺眼，然后呢，做事情老是有人在鸡蛋里挑骨头，挑三拣四的，那么你做事情一直会被要求。这样的朋友呢，有时候遇到课题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说啊，尽可能把别人对你的要求做到最好。他要求你，你就不要再抱怨的，免得怨气加上怨气，磁场就更不好了。所以呢，前世如果你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一直拼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且心甘情愿，那么到了这一世，你就会遇到很多好朋友无条件的支持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就是你前世啊很少抱怨，因为啊抱怨只会让事情产生更多的阻碍，而且啊抱怨有负能力，你越抱怨那个事情的想要翻转的状况越糟糕。所以当你不抱怨的时候，其实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能量场，你抱怨的时候会让更多不顺心的事情都聚集而来了。所以你会常常看见哦，爱抱怨的人容易让自己的磁场跟运气变得不好，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减少抱怨，那么学会包容。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是成长背景啦，生活条件啦，学习的历程都不一样，你要每一个人，你要人家说都接受每一个人的想法，当然是不太可能，但尽可能去包容跟接纳别人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好，那么我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害怕跟那种就是爱抱怨的人在一起哦。有一次我跟朋友就是聚餐，他老是在抱怨他的人生，觉得哦好像很多人都对不起他，他一个人很委屈，听他说话的内容就会知道说其实他很难过，很寂寞跟很痛苦，但是因为这样抱怨的个性就会让别人觉得跟他相处在一起不是很愉快，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说尽量减少抱怨，这样子人际关系才会好。所以呢，这个改掉爱抱怨的个性，拥有任劳任怨的心态，会让各方面的运气都会好起来。好，再来呢，就是有很多人会询问我说，老师，前世如果说我是自杀的人，我到了这一世会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就来谈到这个问题，关于自杀。在前世今生的系列当中，其实有提到很多人前世因为受到一些挫折或伤害而选择自杀的状况。那么前世如果是选择上吊自杀的人，因为在过去世啊，就是说古代比较多选择上吊自杀的方法，一个就是拿刀，那一个就是撞墙。那撞墙是需要力道很大的，那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决心，而且要真的就是没有留一点余地的。好，那很多的部分大部分都是选择用上吊的方式。好，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爱惜生命，不要轻易的拿生命来开玩笑。好，如果前世你是选择上吊自杀的人呢，到的这一世喉咙会有不明的疼痛的感觉，就像吞口水，有时候会觉得跟他 KK 怪怪的，好像喉咙老是有东西卡住。像这样的状况很有可能大部分都是前世上吊造成的，到了这一世灵魂还是会觉得喉咙很不舒服。那么如果说真的你有这样的状况，就告诉你的灵魂说，请你的灵魂放下吧，这一世已经没有在做傻事了，告诉你的灵魂，让你的灵魂感觉到自由。因为曾经用自杀的方式去面对生命的课题，到了这一世会同样重复这样的课题哦，让你在面对生命的时候很容易逃避，然后呢就会有那种想要轻生的念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念转，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课题，不要让课题重复出现。因为前世自杀，这一世面对问题又不用智慧去做解决，如果再用自杀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罪业，其实是非常重的。因为上天也在考验着人们是否有延续生命的轮回，是否在做同样的事情。就像我前几集有告诉大家，一份考试卷给你一样的，那你会不会前世没考过，这一世又没考过，前世面对问题解决不了，你就用自杀的方式，那么到了这一世问题又解决不了，你又用了自杀的方式，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前世自杀，这一世面对问题就一定要勇敢面对。你要学习的就是勇敢面对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讲个例子哦，有个朋友呢，前世是自杀的，但是他到了这一世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退缩，就不想面对问题，就只想逃避，然后常常就是说啊，我好想自杀哦，让身边的人都感觉到非常害怕，因为他老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感情。那么前世他就是因为遭受到感情的伤害，一时想不开就上吊自杀了，这个个性就延续到了现在。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哎，你这个课题已经轮回了，请你一定要想办法克服现在这个问题，勇敢的去面对感情的难题，不要一受挫折就想要自杀。后来呢，他就很勇敢的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再重复同样的课题了，因为感情的伤痛实在太痛了，我要重新改变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他勇敢面对问题之后，发现原来遇到问题如果勇敢面对反而很好解决。因为当你有勇气去做某些改变的时候，上天会因为你有勇气而给予你好运气，或者是给予你智慧，让你拥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呢，这是因为你的勇敢而得到的奖赏。所以面对真的任何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勇敢面对，不要逃避。自杀真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课题，就是杀人放火。过去世呢，如果你是杀人放火，就是等于间接伤害了别人嘛。那么在这一世可能身体上会有比较不舒服，譬如说会有心脏病、呼吸急促或是心悸的可能性。但是不是说哦，现在你有心脏病或是心悸，你就一定是前世杀人放火哦？不一样，也许是在这一世你的身体健康上面，本来在心脏的这个部分本来就是比较弱的啊，不是一定说是这样的。好，那么有很多人说，我又没看过前世今生，不了解自己是前世是怎样的人，我怎么知道我自己犯下什么样的错，我又不知道我前世做什么事情。好，在这边教大家一个方法，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前世今生的。那么如果说我没有办法看前世今生，可是我猜想我可能前世多多少少可能有犯了一些过错，那我怎么样可以去在今生做弥补，或者是我可以怎么说对我的灵魂，或是对曾经我伤害过的灵魂做一个忏悔呢？好，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前世犯下什么错，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前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你真心的为你每一世忏悔，不管你前世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伤痛，只要你愿意放下，就是跟自己的灵做忏悔，或者是跟菩萨忏悔，那么你就可以说，我某某某，对于前世的自己， 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错，可能曾经伤害到了某些人，这一世我生而为人要努力的做，以弥补前世曾经犯下的错。那么这样子跟菩萨忏悔，慢慢的在今生好好的做好这一世该学习的课题，都可以弥补你曾经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好，那么继续再来谈有关于下毒这个课题。前世呢，如果你曾经是被下毒的人，就是被人家毒死啊，在这一世，因为以前要杀人啊，可能除了工具啊，然后利器之外，可能最常用的就是在人家的食物里面下毒了。那么前世如果是曾经被人家下毒的，这一世喉咙可能会有干咳或不舒服的状况，喉咙一直觉得干干的，觉得对于别人给予你的食物会有一点担心跟害怕，比平常人还要更多焦虑。曾经被下毒的人在这一世必须要学习对人的信任，因为你的灵魂知道曾经喝了某个东西，吃了某个东西而死亡，所以你在这一世对于食物的安全性或者是对于食物的健康都比一般人更加严厉跟严谨，因为你的灵魂会记忆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的肉体是不知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也无法控制，觉得明明别人要送你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就开始觉得不要啦，害怕，不知道这个东西从哪里来，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就开始有挂碍跟害怕哦。好，我曾经遇到一个前世啊被人家下毒的人，他到了这一世啊竟然去学习药物医检，就是检验，很自然的随身会带一些物品检验这个食物啊，或是说东西啊有没有毒药的反应，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不好的东西，他就很习惯的会去检查那食物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样子。大家觉得他很夸张，他觉得呢他就是要这么做。那么因为他平常太紧张了，然后常常怀疑东怀疑西的，跟他相处起来呢就会觉得干嘛那么紧张，感觉小细节都要很注意。后来了解他前世之后，才慢慢知道说原来他是他的灵魂被这个前世的灵给驾驭了，他担心前世的事情会再发生，所以到了这一世宁愿小心生活也不要旧事重演。我相信呢这个放下是他这一世需要学习的，但是他也运用了专业的知识跟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哦，也是不错的。好，再来呢我们就要再谈到关于感情的部分呢，就是有关于殉情。因为以前过去世啊可能相爱不是说什么自由恋爱啦，可能大部分都是媒妁之言，甚至于是什么就是指腹为婚这等等的啊。那两个人相爱在前世可能没有办法在一起，那为了反对，可能两个人就在感情路上就会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殉情。在前世两个人相爱的人无法在一起，那用了最傻的方式结束生命，到了这一世就会花很多的时间不断的去寻找另外一半，因为他们心中还是有未完成的愿望，就是前世没有在一起，那所以他们到了这一世投胎的时候就会发愿要前世要在一起，这一世要再继续寻觅对方，那么就会非常辛苦，因此选择了比较傻的方式结束生命，到了这一世哦，感情就会波折不断，一直找不到自己真正要找的那个人，总觉得缺少了什么，内心一直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是我等的那个人，就会觉得很空虚很寂寞。这样的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如果真的找到前世一起殉情的人，在当下见面就会知道就是这个人了，你的感觉是非常敏感的，当对方一出现你就会知道说就是他了。好，曾经呢有一对情侣，他们在前世的时候殉情了，到这一世一直想寻找前世的那个情人，无奈两个人因为殉情自杀，那么投胎轮回的时间点并不一样，因果清算的规则也不一样，导致他们今生还在继续的寻觅对方，所以呢不要以为说我们两个一起自杀走了，然后呢未来我们就还会再相见，那个找寻彼此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反而真的宁愿在这一世好好用智慧去做化解，也不要用自杀的方式来做殉情，因为未来投胎之后要找寻对方会是更加辛苦的。 好，那么过去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奇怪，我这前世应该是跟佛菩萨非常有缘，我这一世呢，哎，自然就会念经，而且自动就会打坐，而且我对佛菩萨的感应特别强，可能都是因为你前世就是一个前世修佛的人呢、啊。那么这一世呢，跟宗教就很有渊源。不管在前世你是不是潜心修佛，或者是修习任何的宗教，到了这一世，你跟那个宗教就还是会很有缘分的。至于说宗教的领悟跟别人也是会有不同的，因为你可能过去累积了很多的知识、修为、修行的功夫，那么对于自己这一世感应会更有帮助。常常看到呢，很多人跟观世音菩萨有缘，或者是跟哪一尊菩萨很有缘，可能是累世过去你已经修了不知道几世的观音法门，或者是修了那一、尊神明的这个法门，所以让你的感应特别强烈。那么自然不要忘记在这一世要继续精进，继续做功课。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关于个性上的问题了。有的人呢，我在前世非常的固执，怎么讲都讲不听，然后到了这一世他也是一样哦，就是固执不通，到了这一世会遇到很多让你一直必须要学习放下的课题，因为你过去是太执着了，所以呢，你在这一世就会一直不断的学习放下。这个课题就是要磨练你的脾气跟个性，所以有时候你越来越急躁，反而就越来越痛苦。慢慢等待，反而会有好的结果。那么过去很执着的人，很固执的人，越不想要遇见的事情越会出现来跟你作对，而且逃都逃不了。这个个性就是累世带来的，所以你在今生一定要学习做改变。不做改变，固执的人会非常痛苦，因为你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很多事情都跟你唱反调，会让你一直不断的受挫，磨你的棱角，然后呢，那你慢慢学习接受，一直到你愿意改变为止。所以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是辛苦改变的这个历程。好，接下来要谈到的是背叛的课题哦。好，背叛朋友的人呢，在这一世可能会面临不被朋友信任，或者是不被朋友喜欢，那么在人际关系上面就会弱一点，想要跟别人亲近，可是再怎么样努力，这个感觉就是不对，别人就是不容易相信你，也不容易跟你亲近。这个不能怪别人的感觉，而是在这一世你必须要学习不断的去取得别人对你的信任，因为你曾经过去是背叛了别人，那么就必须要重新在这一世学习如何建立彼此之间信任的关系。所以你会从别人的质疑当中不断的求证，不断的证明你的好，然后让别人来信任你。好，那么如果你前世是一个老师，那么你在这一世会一直学习不断的说教，所以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有一些人哦，很常常爱碎念，然后规则很强，规律性很高，然后要求实事求是，然后按部就班，这种人大部分前世都曾经当过老师，一板一眼，条件是规矩好，都要立得非常好。他们呢，在前世学东西比别人快，然后追到这一世，他们学习力也非常强，但是他们就会严格要求别人。所以啊，如果你看到那有些人，就是生活态度非常严谨的，很多时候他们前世都曾经是老师。好，那么前世呢，如果你是一个常常不说话的人，到这一世呢，你的个性就会比较，就是需要人家怜悯，或是需要人家来引领你，愿意开口说话，或是表达自己的情绪。其实如果身边有遇到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定要主动关心他，然后引导他，耐心听听他说话，然后引领他们走出原来自己的世界。好，所以有些人如果说是真的很害羞不敢说话，慢慢倾听引导他说话，然后听他说话的时候要有耐心，我相信都是可以有改变的。好，那么过去是，如果说前世你是一个手工艺非常精湛的人，这一世啊，你在做任何手工艺品的时候都会非常厉害，而且马上就能够得心应手，熟能生巧，很厉害。这个都是因为过去是你的手工艺精湛，所以到了这一世你很多时候是很自然的反应，然后跟过去世的兴趣如果做结合了，在这一世发挥你的专业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好，那么在这边呢，我们讲到了一些关于前世的这个课题呢，也希望大家做一些对照。那么也不是说一定对照起来一定是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们只是说人既然可以再次投胎生而为人，那么人每一世都是在精进的，每一世都是在努力，那我们都是为了活在当下而改变的，而努力的，那么未来可以让，为了要让自己未来的生活可以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不用看前世今生，就可以努力的去改变当下的自己。我们也鼓励大家活在当下，因为唯有现在你的努力才能够让你自己的未来更好，而且唯有现在的改变才能够去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呢，其实你不用太去在意前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大致上了解现在的自己，对自己有多一些的认知认识，然后知道自己内在的需求，然后去做改变。现在的你愿意去做改变，那么对你而言来讲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在力求改变，从前世看今生该学习的课题，从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看今生该努力的方向，来做今生的对照。那么从对照当中去了解到，哦，也许过去我可能有这样的毛病，那么在未来我要不要自己做一些改变呢？勇敢的去面对，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今天今生我们为什么想要投胎来做学习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好，在前世今生基本上的理论，我们透由这几集都已经把它讲解完毕了。那么接下来在前世今生的部分，我就会稍微多一些讲故事，然后可能是贴近于你的，也可能是这个故事可以引发我们多一些的省思。也许我们前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在今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用今生的智慧，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应对跟解决呢？其实都值得提供给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跟了解。那么前世今生的理论大概就讲到这边了。接下来往后的前世今生系列，我将会用故事性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然后跟大家有一些互动跟了解，也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前世今生的系列。那么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好不好？好，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关于前世今生的部分，我们下次再见喽。